Eureka 故事交易所开张，
用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
书里的故事，
和我们一起找到
你不知道的自己。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Eureka 故事交易所，我是 Nina，
我是 Anis。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一部电影，叫做《记忆传承人：极乐谎言》。那它 这其实是一部反乌托邦的电影，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些小说，然后也有被翻成中文版的，但是我没有看过这些小说，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
嗯，没错，这是我推荐给妮娜的，因为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好，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看过他的中文版小说，然后高中的时候就看了他英文版，然后就只是他的电影没有看，然后想说，哦，我可以，就是觉得这本书还蛮棒的，我自己很喜欢，然后我就推荐给妮娜看，所以我们就一起看了这部电影。
嗯，对，然后我原本看到这个题材的时候就觉得蛮有趣的。那他这个他的故事背景是，就是他是在一个世界从废墟的灰烬之后建立成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然后呢四周会有一个结界把它保护着，然后住在这里面的人呢都非常的平和吗，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地球过去的记忆都会被删除掉，然后呢就因为世界已经毁灭过，然后重新建立成一个很美好很高科技的样子，然后而且这个世界跟现在最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是一个绝对公平的世界，然后他们就会有非常多的规则，例如所有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制服，然后呢每天他们早上都要注射一些药剂，所以他们就会感受不到痛苦，然后也不会有一些很情绪化的表现，然后而且在这里面的人呢他们就是也都不能说谎，然后他们也会有宵禁，晚上几点之后就都要回到家里，然后就要睡觉，早上几点就要起来，然后每个人就会被指派工作，然后他们也都没有姓氏，然后所以这里面的人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工作都没有哪个工作比较好可以赚比较多钱，反正就是一切都被分派，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名利，没有输赢。然后呢里面就是掌控这一切的人他们叫做长老，就他们把这些人类过去有的这些记忆还有东西全部都删除了，所以他们都没有纷争，也不会有恐惧痛苦或者是仇恨这些我们可能觉得不太喜欢的东西跟感受。
那相反的他们也感受不到爱或是和平或是喜乐这种情绪吧，他们里面就只有感受并没有情绪这种东西。
对，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那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被长老消除掉了，所以这个世界上只剩下这些长老们想要传输给大众的东西。但是呢有一个人他非常的特别，也是我们这个电影的主角，他是记忆传承人。就是有一个老人，然后他握有所有全世界以前的记忆，包括快乐的回忆跟痛苦的回忆，像是战争这些东西。那因为他们每个人就是会在他们毕业之后被长老们指派一个工作，那这工作是小孩子们他们不能自己选择的，所以那些长老们会从小就观察这些小孩子，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什么样子的特质，那这些长老觉得他们以后适合怎么样子的工作就会指派给他们。那这个电影里面有比较重要的三个人，男主角名字叫做 Jonas， 他就是记忆传承人，那他的工作呢就是比较老的记忆传承人就会传给他他自己握有的那些回忆跟知识，那 Jonas 他就会接受到。那他以后的工作呢就是要帮助长老治理这个社区这个国家，然后给予长老们建议让他们可以很顺利的统治这个地方。
对，其实他们是以为这样子可以让这个世界就是更美好啊，因为就大家就不会感受到过去的那些纷争跟苦痛这样子。
没错，但他们相反也缺少了很多东西。
对，
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
okay.
然后第二个人呢是男主角很喜欢的女生，她是女主角，叫做费欧娜 Fiona， 然后她的工作被指派是一个养育员，那养育员的工作就是要照顾新出生的新生儿，然后帮他们量体重，然后照顾他们的起居，然后这些新生儿之后就会被指派到各个家庭里面，但这个家庭其实也不是一个家，他们就是由男生然后女生配合起来，然后再附上两个小孩，就他们每一家一定都是四个人。
对，
然后都是由长老指派，所以 他们在那个家里面的爸爸妈妈也不是他们的亲生父母。
对，
嗯，因为里面会有代理孕母的角色，他们都是被配好的，
对，
根本就没有亲属这种关系存在。嗯，那第三个是 Jonas 的朋友亚瑟，他被指派到的任务是无人机的驾驶员，所以他会进入一个有点像是实验室，不知道，就是一个很看起来很高科技的地方，然后就会有一个萤幕操作板，他就在那边驾驶无人机。
嗯，
大概就是这三个人，然后那个世界上就很像现在社会一样，各式各样的角色，只是你不能选择，然后蟑螂会派给他们想要你做的任务。
对，反正就是一切都有所谓的都被安排好了，有按照规则在进行。
嗯，对对对，
所以不会有什么意外的突发状况这样子。
嗯，就是人类没有选择权吧，就是因为没有那些记忆，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知道要如何去选择，因为全部人都是一样的，他们想要制造一个童话的世界。
对，
不是那个童
话世界，
是、
no.
相同，相同的童话的世界。
嗯，然后哦，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里面，一开始最让我觉得最奇怪的是它的那个色调几乎都是黑白的，就是没有色彩。
嗯，
然后我想说，哈，这部已经快要好像八九年前的电影，然后呢，我就想说，是不是我找错片源了吗？还是他该不会真的是黑白电影吧？然后我就觉得很疑惑，这样子。
傻眼。
对，然后反正就一开始，我觉得整部电影给人的感觉，那个基调不太舒服。
嗯，
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一群机器人哦。
嗯，有点像是被压抑的人。
对。然后重点是还有一幕我觉得就是有点恶心，就是他们拍手，我们一般有人拍手不就是兴高采烈这样拍拍拍拍拍，然后他们呢是用一手放在脚上，然后另外一手就拍着他的大腿这样拍拍拍，是在拍什么？
对，超好笑。就是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也觉得超闪，想说怎么会有人拍手是这样子拍，就是拍大腿，那不是拍手吧，就只是发出声音而已。
对，然后他们也都不会笑或干嘛的，就这样为了拍而拍。嗯，
对，嗯，就是一个很大家都一样，所以大家动作都要一样，不能有不同的现象出现。
对，就也会有一点联想到像北韩嘛那种感觉。
哦，让我想到那种，就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刻板印象，但是我印象中有些共产国家他们就有那种超多人的大会，
嗯，
然后就有那些很精准的表演，就是大家动作都一模一样的，
劈腿，
然后
一样高。
对对对对对，或是。我不知道举手或是什么的，
嗯，
那种让我联想到那个，因为大家动作一模一样，
没错，
就有点像是共产社会。
对，就是看到那个画面会有一点震惊啦，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是整个气氛怪怪的。
嗯，因为就跟现实世界差很多。
对，没错。
那童话世界呢，就是他们里面就是有几个特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他们跟现实世界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是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觉得他们有一点被压抑，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语言跟一些行为都被限制。例如说，他们如果讲错话或是对不起别人，他们一定要说 I apologize， 就是我对不起你，然后向你道歉。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我接受你的道歉。
对，一定要这样子讲，一定要接受他的道歉。
嗯，
这是一个制式化的。就是客套话啦，你讲了 I apologize， 另外一个人就要回你说我就是一定接受你的道歉。
嗯，然后而且他们都会说要用精准的语言，刚刚前面有稍微提到，嗯，什么叫精准的语言，例如说像爱这个词在他们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就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如果你说出了这个话的话，那就会马上被呵斥，他就会说你讲话要准确一点。
嗯，没错。其中有一幕我觉得我蛮印象深刻的是男主角在，因为他从记忆传承人那边得到了一些以前的回忆，
对，
所以他就知道爱是什么东西，然后他自己也感受得到。那他回家之后呢，他就问他的爸爸说你爱我吗？
嗯，
然后他立刻就被他的妈妈呵斥说精准语言，就是他们只要一旦讲这个词就表示你说的不对。
嗯，
有一幕就是吃晚餐的时候，他妹妹还就是跟妈妈分享说她今天在班上叫一个同学要用精准的语言讲话，还被老师称赞，就是显示他们精准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反正这个男主角他就问他爸爸这样的问题，他爸爸就很疑惑，因为他知道这个字是错的，
嗯，
但是他也不确定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Yep.
但他就跟他的儿子说，如果你问我说我喜不喜欢你，然后英文是用 enjoy 这个字，就是我喜不喜欢你，或是你有没有让我骄傲，我的答案都一定是肯定的。
嗯，
但是不能用爱这个字。
对，然后重点是他在里面家的概念就是也蛮奇怪，因为刚刚有提到他们其实都是被分配的，就是他们有专门在生小孩的那些代理孕母，然后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孩呢生下来，然后就会被分配一男一女到一个家里去，然后就会一男一女然后再养育一男一女就小孩这样。然后呢、
嗯、
他们那里面英文，因为我们就是家庭的话就是 family 嘛，那他们其实里面用的这是 family unit、嗯、就是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家，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家人的那种概念、嗯、他们我觉得他们比较像是一起生活的人，甚至连说室友嘛，我也觉得也不太一定，就是你跟室友会有感情的连结，但他们就不太会。
嗯，没错，他们有一个规定的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就是要做什么事，就像刚刚讲到有宵禁或者早上什么时候要起来，然后晚餐有被规定说一定要每天都分享自己的感受跟做的事，就是有这样一个规定的时间就对了，连什么事情都会，就是连家里面做的事情都会被规定，而且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被监控的，就是长老那边都有一个主控台，可以看到他们每个人在家里面还有在这个国家里面都在做什么事情。
对，反正他们就是永远都会被24小时就是被监管着的那种感觉、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背后要探讨的一个点是，大家有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你活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但其实没有爱的话，相对他的出发点在这个童话世界里面，他们就是不想要有苦痛，因为你就是因为爱所以你才会产生嫉妒憎恨，可能今天 OK 两个女生在争夺一个男生，然后因为就是因为爱所以才会产生嫉妒这样子、
嗯、电影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可以、描述你刚刚讲的那种情况，他是、长老在最后面的时候讲的，他说爱只是一种可逆转的激情，可以转变为谋杀的意图、
oh.
就是那个原本的记忆传承，就不是男主角，是传授给他记忆的那个老人，他就跟那个长老争辩说有爱才是比较好的，因为如果可以感受到爱的话，那有爱就会有信念，然后有信念就会带来希望，那他觉得希望是对人类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自己可以感受到嘛、
嗯、
但是因为那个长老感受不到，所以他就觉得爱是一种没有用的东西，
嗯，
就会变成人类互相残杀的一种动机。
嗯嗯嗯。好，那刚刚呢就是也有讲到代理孕母嘛，那就让我想到我大概前几个礼拜的时候在 Times 杂志上面看到一篇专题报道，然后他就是在讲印度代理孕母的这个议题，因为呢就是他们的议会就最近在吵哦。前情提要是就是在印度呢有非常多的代理孕母，因为呢印度贫富差距非常的大、嗯、那其实有非常多妇女是非常贫穷的，那他们贫穷的话想要养活自己的小孩或者是家人的话，有些人就会选择去当代理孕母，因为呢就是会有比较多有钱的人，然后可能没有办法生育啊，或者是各种理由，然后呢就会想需要去找代理孕母，那他们当代理孕母的话一次就可以拿到几十万块的酬劳这样子，所以呢就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笔钱、嗯、可以扭转他们的人生，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去投入当代理孕母这件事情、
嗯、
然后所以就被称为印度婴儿工厂这样子。
对，
然后但是呢他们就在吵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前阵子他们议会就通过说代理孕母不应该是要被付酬劳的嘛，就这不能是一个交易、
嗯、
他们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不合法的，因为他们就说只能是就是出于善意的那种行为才可以，就他不能接受酬劳就对，反正呢这就是一个现在他们当地一直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而且他还有加很多限制，就是说一定要是男女的夫妻，然后、如果你是离婚或者是你是同性恋者的话都不能去请代理孕母，所以就也会有一方的声音说那为什么这些人就是不配拥有小孩这样子，但是、他们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不合法化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想要去保护代理孕母的那个就是人权问题、
嗯、
可是反正还有一方的说法就是说 把它非法化不一定代表它就不会存在，
嗯，有可能会转变为地下化，因为它是黑市交易嘛，就像是器官买卖是不合法的，但是一定会有黑市交易这种东西。
对，
然后也会有点像是很多地方大麻不合法，但还是有人会买卖大麻，然后性交易不合法，还是会有性交易的存在，就这种很矛盾的事情会发生，就是它不合法，但反而会剥夺很多人权利，因为这是他们赚钱的一个机会。
对，而且像什么试管婴儿嘛，还有这些，就是可能在几十年以前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但现在确实都做到。所以，嗯，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也有一些像类似这些点，就是也可以再去推到回来现实社会去想想看，就这些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可能代理孕母这件事情在印度比较被关注到，然后我们平常它不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嗯，
有这么多的讨论。
对，但其实都是在我们生活中存在的现象。那我觉得乌托邦电影或是小说或是反乌托邦，它就是一个很酷的地方，是它会让你觉得很不现实，就是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会存在，但是同样的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小小的点是导演或是作者想要表达出来的，它其实是存在在我们生活里面，但放在那个世界里面，你就会觉得它并不存在于你的生活周遭，只是你回过头来想想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都还是会有的。
嗯，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讲一个点，是刚刚有说到其中的女主角 Fiona， 她是一个养育员，那养育员就是照顾新生儿嘛，但他们除了照顾新生儿之外，还有一个有一点点残忍的，好，不是有点残忍，是还蛮残忍的，
就是很残忍，
就是很残忍的点，是他们因为要控制小孩的人数，因为每一家都只有办法分配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那他们住的那个地方，房子也是有限的，为了不要引起混乱，他们会挑选最好然后最健康的小孩留下来。里面就有一幕是男主角亲眼看到他的爸爸，因为他的爸爸也是一个养育员，那刚好就有一对双胞胎出生，他们就分别量了两个兄弟的体重，然后结果发现一个比较重一个比较轻，那个男主角的爸爸他就用了一个我不知道一个打针的针筒，
像安乐死
应该是，就是注射一个药剂，然后那个小男孩就那个小 baby 他就直接死掉了。
对，
但是那个男主角的爸爸完全不知道他在做杀人动作。
对，他们不知道那叫做杀人。
对，在他们概念里面没有杀人这个词，
那是解放。
对，他们称为解放，然后他们都以为解放就是把人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叫做 ceremony of release to elsewhere，解放纪念典礼。
对，他们还举办一个典礼，然后所有的人继续用我们刚刚讲那个奇怪的拍手方法，然后就一直喊那个人的名字，就这样一直
说 对，
对，解放他，
超级超级奇怪。然后不健康的小婴儿跟老人还有生病没有办法救治的人全部都会被解放，但其实就是把他们安乐死然后杀掉。
对，就很就是对啊，就有生死就是很可怕。
对，然后这让我想到就是之前纳粹他们也是信奉优生学嘛，不是信奉啊，就是他们觉得优生学是好的，然后他们所以他们就才会有种族卫生种族清洗的事情发生，就要把好的遗传细胞都留下来，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没有尊重人的事情，没有尊重人权的事情。
对，
没错。
然后在这个童话世界里面呢，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平常一些觉得理所当然这个世界就是要长这样子的东西，在里面都不那么理所当然，像是他们里面根本没有颜色，就他们只有黑白，然后呢他们也没有所谓的音乐，他们只听得到人对话这个声音而已，然后就连他们的语言也都被控制，然后呢还有他们也没有所谓的天气变化，就他们的气候也是被控制了。然后呢男主角是在第一次获得记忆传授，因为他是分成很多次慢慢把这些记忆传授给那个男主角的，就是那个比较老的记忆传授者这样子，那他第一次感受到的是雪，就他感受到他在雪橇上面，然后就从那个雪地上面滑下去，然后他甚至就是要花一点时间想才知道哦，他从他的记忆，他被传授到的记忆里面，然后才想到哦，这个东西是雪橇。然后那个 比较老的记忆传授人就跟他说，因为呢以前就是气候没有被控制的时候就会有饥荒，然后人们可能会因为气候引起的灾难流离失所，
嗯，
然后所以气候在这边是完全被控制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大很大可以反思的点是，就看看最近的很多国际新闻就知道，全球很多地方就是不是大火不然就是洪水，就是各种灾难，所以气候变迁真的是目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对，而且现在已经有出现所谓的气候难民，不管它是因为海水上升所以它的家乡被淹没，或是因为大水大雪大火都在一起所以它也流离失所，或者像是龙卷风把它家全部都毁掉，这种极端气候的出现就造成很多人流离失所。以前好像不太会听到气候难民这个词，可能顶多就是政治难民或是被宗教信仰不一样所以被赶出来的难民，但最近就是有气候难民的出现。
对，
然后气候变迁这个问题就大到很多企业家就开始关心，像比尔盖茨他之前也写了一本书叫做如何避免气候灾难，然后里面就有讲到他自己观察现在地球上的现象，那他觉得应该要怎么做才能有办法挽回这样子的现象。
对，我们也有买这本书，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没错，
我觉得上次我最震惊的是看到德国的那个洪水，就那好像是什么百年一见吗，还是更长的周期。然后德国大家可以想象嘛，一个这么先进的国家，但那个洪水一下下来，就算有什么海绵城市，那也完全就吸水量完全没有办法去阻绝这样子的洪水来临，然后反正就是整个就是大盐水，然后他们的屋子就直接被
冲走，
然后他对，然后我看到的新闻就是两三台 BMW 然后就这样叠在一起，
太扯了，
就很夸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在德国这样的国家，欧洲国家，先进国家。
我觉得比较让我惊讶跟难过的应该是中国，就是他们郑州也是百年，他们新闻好像用千年一见的洪水来形容，我看那个数字是好像他们在两三天之内就把一年份几乎所要下的份全部都下完，就如果是比照前几年的数据的话，就是一整年郑州的雨量，因为郑州好像是一个不太容易下雨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对洪水没有什么防范。虽然政府有帮他们做就是海绵城市的设计，但是那个海绵城市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根本就没有办法吸收那么多的雨水，海绵毕竟还是有极限的，
对啊，
所以还是洪水就到处流。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地理上面被困住真是很可怕，就是有很多人在地铁上面被困住，然后根本就没有办法逃出来，因为水淹到处都是，然后都淹到他们快灭顶，我觉得超可怕的。
我跟你说地铁，
对，
反正就是气候变迁是一个真正存在的议题，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要从日常生活中多多去关注，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地球不会真的就是烂得太夸张，但是不知道，就是还是大家应该要从现在慢慢做起吧，不然
对。我听说就看到有杂志报道说，如果大家都像美国人一样生活的话，那必须要有四个地球才够全世界的人用，超可怕的。
为什么？是他们
太浪费，
吃很多。
他们一方面可能剩食很多，虽然台湾这部分也没有做得很好，台湾的厨余剩量也真的超级超级多，可能跟我们喜欢办宴会有关。然后美国人剩食也很多，然后他们资源回收没有做得我们好，台湾资源回收其实做得还蛮不错，就是我们的宝特瓶的回收率达到 95%，
那蛮高的耶。
很高，可是重点是台湾一年会产生2亿多个宝特瓶，所以那剩下的 5% 就已经占很多了，对，就很可怕。
从现在开始买饮料请自己带环保杯，
是的，反正平常饮料自己带水壶。
我们学校有那个
杯特
就是可以出租那种你叫什么可以重复使用的杯子，
对，
然后可以集点，
对，而且集点还可以换什么学校的帽梯，
对啊，还不错，
那很贵，
挺想买。
我们之前行销管理就是做贝特，就是帮贝特行销。
你后来有想出什么比较好的行销手法吗？
那我觉得其实跟大家都差不多，就是要去跟别人合作啊，因为我觉得大家还不太知道他怎么使用，所以第一个是他使用者界面可能要换一下，然后再来是可能要扩大 宣传，可能跟比较有名的人合作嘛 KOL 之类，然后推出它不是只限于环保形象，然后变成一个新潮年轻人都喜欢的形象。
嗯嗯，对啊，我觉得这真的需要慢慢被推广。
对，这很重要。我觉得也是因为气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然后在现在也慢慢被重视，所以电影才会把它放进去。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控制变异、那个社区之所以要没有气候的变化，就是因为不要有大雨大雪，然后导致没有办法收割收成，然后就不会造成饥荒。
对，
那除了气候被控制，然后没有雪没有雨没有颜色听不到好听的音乐之外呢，这个童话的世界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难过的事，就是它没有书没有文学，然后他的思想是全部都被控制住的。
对，就等于他们也没有历史。
对，就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没有书你就没有办法记载那些东西。
所以男主角就是第一次走进那个比较老的记忆传授人的书房的时候，他看到满屋子的书，他就问那个记忆传授人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记忆传授人才就给他看书，这样他就觉得很神奇，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对，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有一幕，就是好像是以前的报纸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在说他们的这个社区，
对对对，这个计划、
这个、被童话的世界，对，然后就说之后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然后上面描述的就是他们现在所呈现的那个样貌。然后刚刚我们以上提到的这些东西呢，住在这些童话世界里面的人都觉得非常的合理，就只有记忆传授人能够感受到这些，就是他觉得太奇怪了，他在感受到这些，他可以感受得到爱嘛，然后呢他有拥有一切的记忆，
对，
甚至他可以感受到痛苦，就是他还会去看以前的战争啊，哦，然后呢他们也可以看得到动物，好，这个等一下再讲。反正呢就是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一切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觉得太奇怪，这一切是这么的美好，因为他们感受到记忆的爱的记忆的时候，就觉得这些这么美好为什么要去删除。然后后来他们又感受到战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痛苦、反正他们就后来就是男主角就慢慢自己一直在想，觉得这一切真是
太不合理，
太奇怪了、很疯狂这样子。哦，然后刚刚讲到那个动物的问题，里面呢非常的荒谬，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小婴儿叫做盖比、Gaby， 然后他是男主角他们家新来的小宝宝是吗？
就他好像是他的爸爸养育员看到的一个小孩，只是因为那个小孩就是不符合规定，所以他第一次好像就是要差点被解放，就要被杀掉，但他爸爸好像把他带回家，希望可以再给他一点时间，但他后来第二次还是没有通过那个测试，所以他就是要被解放。那男主角就很不放心，因为他就很喜欢盖比，而且他发现盖比有跟他还有那个老的记忆传授人一样的胎记，
一样的胎记，
所以等于是盖比一定也会成为记忆传授人。
然后呢反正就是他还是小婴儿，然后反正他就是身边就会有那个小娃娃、小动物的娃娃，然后那明明就是一只大象大家看到都会说那是大象、但是呢在电影里面他的爸妈都说来这只小河马给你玩，
超荒谬的、
对，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没有动物存在的、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讽刺的一点，就是在现代社会人类就是也残杀了很多动物，
对，就已经很多动物濒临绝种。我记得上过一堂课，他说在未来的50到100年之间好像又会有至少1/3的动物动植物不见。
对啊，然后他那里面就是他看到的影像好像是大象被猎杀，然后就让我想到之前也是前阵子的新闻，就中国不是突然有一群大象就出走、
对对对，
就是他的那个迁徙轨迹很不正常，然后后来就是研究专家好像有去调查，反正也是因为他们的栖地就是反正就是跟人类有重叠到，就是受到了影响，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大举迁徙，然后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要走到哪里去，然后比较惨一点可能被猎杀或干嘛的。
我觉得他们超可怜，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都会很心痛。然后有些其实是跟人类息息相关的动物，他们但是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它重要性，我觉得像是蜜蜂就是
对，
蜜蜂在这几年就是大量的消失，而且蜜蜂的花蜜授粉都对人类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只是 它就因为可能气候变迁关系，所以就一直不见。
对，可能跟我们的粮食也有关系。
对，粮食啦，粮食。
然后甚至有一些鸟类或干嘛，也会因为这样子，然后也跟着灭亡。
对啊，对啊。哦，我会想到蜜蜂，是因为有一幕就是男主角他看到蜜蜂，然后他就很惊讶，想说到底是什么？对，就是有一幕他躺在地板上。
哦，那是蜜蜂哦。
对，
我想说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蜜蜂啦。然后但是其实那一幕，应该要强调的是他看到颜色。就是他那时候看得到黄色，然后他后来看到红色，
对，
然后后来全世界颜色他都看到了，
对，他的世界彩色了起来，缤纷了起来，
对，所以就是只要我觉得他电影里面有一个处理方法，就让你知道到底是谁的视角的时候，就是用颜色来处理，因为只有男主角跟记忆传授人他可以看得到颜色。那其他人都是黑白的，
对，没错。好，反正呢，最后男主角就受不了这一切了，他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世界才不是长这样子。然后呢，最后让他决定要出走去冒险改变这一切的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小婴儿，因为呢，他们都要经过测试，就是刚刚提到类似优生学的那个东西，他测试没有通过，所以他有可能要被解放了，也就是他要被杀死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让他忍无可忍，他决定要把盖比就是抱走，然后他要逃离这个世界。那他有跟比较老的记忆传授人就是有讨论出一个方法，就其实他们是有被所谓的结界给围住的，那他只要一旦超过了那个地方，然后再经过一个什么三角形阵地，反正就是他们所盖出来的东西，一旦他越过那个边界之后，那他们所弄出来的这个看似完美的世界就会被破坏掉，所有的人就都可以再继续拿回到他们原本对于这个世界应该要有的记忆，就会有颜色，然后会有爱，会有一切的冲突纷争，这些什么都会回来。
然后那个老先生他就跟男主角说要他自己跨过那个结界，因为他说当他一跨过那个结界，人们就会变得很混乱，因为他们突然就有他们没有东西，他们就突然知道那一切。那我觉得知道其实是一个两面刃吧，就是你无知其实就会让你很快乐啊，也不是快乐，就是他们就没有什么纷争，他们就是平安无事的过日子，那也没有什么大风大浪的情绪。那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了之后，同样他们也可以去爱别人，有他们真正喜欢的人跟家人这样，但是一样会有纷争，所以那个老先生他就决定留下来帮助有纷争之后，他就可以协助那些长老重新治理跟维持秩序。
对，不过想当然而就是这些长老当然不希望这一切发生，所以就想尽一切方法要阻挠这样子。然后这个比较老的记忆传授人跟刚刚提到的 Fiona， 因为 Fiona 帮助那个男主角逃亡，所以他就被抓起来了，他跟那个比较老的记忆传授人就一起被抓起来。然后呢最后那个 Fiona 就已经坐上了那个要被处死的地方，
就是被解放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针已经快打下去了，然后这里就来到整部戏的最后面也是最高潮的地方，就是这个比较老的传授人，也就是这部电影的名称啊，叫做 The Giver， 然后跟这个长老在对话，然后呢他就说，我哭过，感觉到深切的悲痛，我歌颂过，舞蹈过，我感觉过真实的喜乐。
但长老就说，那你应该比其他人都清楚，你看过孩子挨饿，你看过人类为了自身利益而互相背叛，你懂互相背叛的那种感觉是怎样。
然后他就说没错，然后那个长老就觉得说一切就是一直以来这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类似有点像在辩论嘛，然后呢这个长老就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你这个比较老的记忆传授为什么要跟那个男主角，为什么决定还要再开启这扇门把那些记忆全部都带回来。
你有答案吗？我觉得老先生他不完全是为了功利，就是大家的利益，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刚刚没有讲到，其实在那个男主角之前还有一位被选上的记忆传承人，但是因为
对是
那个老先生的女儿，但是因为他的女儿承受不了这一切，因为原本从无知嘛，就他什么都不知道，但当然他感受到快乐的情绪的时候， 他就是非常的开心，想要知道更多的记忆。但是老先生有一次就把失去这个记忆给他的女儿看，就是他那个女儿看到一个小孩被从他的妈妈的怀中直接被抢走，所以那个妈妈就失去他的小孩。但是在这个社区里面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所以他完全不知道。那他体验过这个失去之后，他觉得太痛苦太痛苦，然后隔天他就不见了，
对，他就承受不了。然后他最后好像是被解放了，因为他就是不适任嘛，那他已经不适合在这个社区待下去，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他基本上也就是被杀死了。
对，我觉得很可怕。但我觉得如果是我，然后我知道那些记忆的话，我可能也会选择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冲破结界，然后让大家重新知道我们以前所拥有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男主角乔纳斯跟那个老爷爷可能都会感受到，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比爱还要渺小吧。就让他们最感动的应该是那份爱，就是他们最后强调的东西都是这个。那最后男主角顺利把记忆全部都弄回来的时候，其实那些长老们也都是很感动的哭了。
对，因为他们都感受到了那些记忆，然后那个时候电影的呈现方式也让人蛮感动的，就是很多历史性的画面，有好有坏，例如说曼德拉被解放的画面，人们在亲吻拥抱，人们在典礼，然后非洲的小孩，然后甚至有那个六四天安门的那个最经典的那个画面这样子。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是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可是这边我觉得男主角在里面的人设会让人觉得他非常有勇气，是因为会没有人想要跟大家不一样。他里面在最一开头的时候有自问，就是大家会以一样的眼光看你，例如说像现在很就是大家都会关注的同志议题，就是他们也都是有时候会因为自己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比较特别，然后就会容易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但其实这一切都在爱面前就变得很渺小。
错，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想要让这些记忆全部都回来原因，因为他们觉得人与人那个中间的关系嘛，是他们觉得非常难能可贵的东西。但是不知道的话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很愚蠢的，就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那长老就说爱就只是一种可逆式的激情而已。然后那长老还有说到反正人类就是很脆弱，人类很自私，当人们有选择的自由时总是选错，每次都无一例外。就我觉得他讲一半对一半错嘛，就我觉得有时候人真的很脆弱，然后也会很自私，那真的会互相残杀，可能为了利益。像我最近在看宫斗剧啊，就是他们会为了权力然后就互相残害家人，就是很自私那种，就是，但是我觉得也有选对的时候啊，不是每一次都选错啊，像是
对啊，不能以偏概全，
对啊，就是如果你选对一个好的领导者，或是你做对了一个政策决策的话，然后让可能经济更好环境更好，那就是一个对的选择。
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讲的还蛮不错，他说如果你有可能去感受爱，有爱的话就会有信念，那有信念的话就能够带来希望，就是关于记忆不只是过去而已，就是它也可以是你未来的一种能量跟希望。
对，就是那个电影没有讲到说，因为男主角其实中间有偷偷的给那个盖比他的记忆，因为他就已经发现他是有一样的胎记，所以他一定是记忆传承人的人选，那一定也可以接受他的记忆，所以他就传输给他，然后就说盖比一定可以活下去，因为他有这份记忆给他的力量。我觉得他有一个还蛮重要的是，男主角好像有在电影里面自问说，如果没有选择权的话，那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意义？
对啊，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知道啊。
而且人其实就是因为有记忆，所以才就是人是由记忆所组成的吧，因为你所拥有的这些记忆造就了现在的你的一切，你的人格特质，你的思想，或者是任何东西。
我之前听过一集 podcast， 他讲的东西是他的主题，就是因为他的主持人有三个，然后他们就各自讲出新速成现在的他们 的三个很重要的人事物。
嗯哼，
嗯，哦，对，就是这些存在在他们脑中的记忆形塑了他们现在的他们，他们记得的那些东西曾经发生过在他们身上的。嗯，好，那到底要不要把记忆带回来呢？像是男主角决定的那样，这可能就要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跟决定，每个人的答案应该都会不太一样。
对，然后不过我觉得像这种反乌托邦小说，它其实有时候就是在非常二元极化的选择，就是让你，它就做出最极端的那种情况嘛，就是这个世界是完全的被同化，或者是说它就是原本非常在它描述中非常糟糕的那样，就你只能去选一个。但我觉得它其实背后想要点出的是非常多现在社会上应该要被关注的议题，例如我们刚刚可能有讲到现在气候变迁非常严重的问题，还有人类对一些动物的杀戮跟残害。然后还有我觉得就是最最最重要一点，他们之所以会想要建构这样子大家都绝对平等的社会，也是因为可能我们现在的社会阶级贫富差距
非常大，
实在是就是非常的大，这都是一个他想要人类去反思的地方，这样子。
嗯，
然后刚刚也有稍微提到印度代理孕母的这个议题，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查查看它是怎么样一回事。嗯，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那我们这个影片来源是在 Friday 上面看到的，就它可以租片，
嗯，
租一次可以看48小时，才79元而已，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租来看。
嗯，然后我也非常推荐它的纸本小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非常快就可以看完，相信大家一天就在这里看完，因为它非常，它没有很厚，就还蛮薄的。
对，
所以推荐大家去看。
嗯，而且它的故事就是题材蛮有趣的。
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详细的内容的话，可以看我们的资讯栏，会有今天的推荐书目。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或是对今天的分享有共鸣，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并留下五星评论给我们支持鼓励。那同样的内容也可以在 Spotify、KKBOX 等平台收听。那 Eureka 故事交易所，我们下周见，拜拜。